不是神学上的理论我不知道是妻子应该先顺服丈夫，还是丈夫应该先爱妻子的？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两种表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先走一步，不要等着别人先走。做妻子的不要说等着丈夫爱我我再顺服他，你先顺服他。做丈夫的也不要说妻子顺服我再爱他，你先爱他。每一个人都应该先走一步，自己先走一步，你不要去管别人，你先管自己。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自己不是一个问题人物的话，我们不会制造问题，你只会去解决问题。很多时候问题的产生变得越来越复杂，是因为你自己有问题。所以我们先看自己，我们先把自己先预备好，先把自己管理得好，然后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家庭管理得好。我们中国孔夫子讲了这一话，对不对啊？先齐家以后才治国，齐家以前要怎么先修身，先自己，先自己，先我们本人也弄好，然后我们家庭才好。我这时候没有把我的书带来，我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做是我吗，是不是我，是我吗？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先把我们自己怎么样好弄好，你先不要看别人，自己怎么修身，自己整好了以后，我们遵从主，我们一主是我们一家之主，是我自己生命之主，然后我们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时间，还有20分钟15分，我们啊先祷告一下，然后我希望大家有问题我们就提出来讨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爱我们，你不但是做我们的救主，你也做我们的生命之主，你愿意进到我们现在生命来管理我们，你也愿意到我们家里来做我们家庭的主。做很多时候我们非常的盲目，做我们太过看着自己，没有仰头来看你。所以求你这个时候教训我们，正是我们那个仰头仰望你，说你所说的真理，你所圣经上一切的教训，你的话语，所以求你我们愿意遵守，也是我们愿意去熟悉去熟读。所以求你赐福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家都有不同的问题，说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把这些问题带到你面前呢，你都能够解决。所以求你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给我们一个谦虚的心，给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学习你的榜样，你的世界上所受的一切的屈辱，你所顺服在神的管理之下，主要求你说我们能够跟你学习，能够好像你那样。我们这样求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OK 啊，对于不信主的父母你怎么样去劝导他？我觉得对于不信主的父母，最要紧是要加倍的孝敬他们，加倍的用爱心对他们，不要去当面去跟他辩论啊，这些宗教这些事情不要。可是当他有些迷信的举动什么，你可以用很幽默的话好像去开导他一下。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啊，她的父亲死了，那么她的母亲呢、啊、常常去啊，到父亲生日的那天或者父亲死的那一天就去祭啊，就去拜。所以她这个姐妹就跟她母亲说，有一天跟她拜完了，她就跟她母亲说，她说爸，她说妈妈，她说如果爸爸等你这样去拜一拜才有的吃的话，爸爸老早在阴间都饿死了啊。但是你没想到这一点，哎，妈妈想的这个很有道理。他说对啊，他说他就想，他就突然想着，他说那么你们那信耶稣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姐妹就慢慢讲一点道理给他听。我们一定要找一种这样的机会，不要去当面去忤逆他，不要想到他你做了啊，你做了基督徒了，所以你不孝顺父母了，不要这么想，让他有个印象，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对父母更加孝敬，给他有个这样的生活上的见证的话，就很容易慢慢引他信主。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信主以后他就回去跟他父母说，他说你知道吧，我已经信主了，我现在是天父的儿子了，我不是你的孩子了。他说我们在世上都是寄居的，他说你不要想我将来会养你，我现在要奉献给主了。这么一来的话，他父母永远不会信主。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那顺服丈夫的时候，圣经上说顺服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那意思就是说真理要注意在真理里面，在主里面听从。儿女听从父母也是同样的，在主里面听从。如果有事情是跟真理违反的时候，我们当然不顺服。在圣经上里面，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他们不是把田产卖了吗，拿到使徒脚前来了。这个做太太的大概就是很顺服这个丈夫，说丈夫撒谎他也撒谎，这个两人都灭亡。这个不是我们的榜样， 你看以斯帖，以斯帖他不顺服那个王啊，他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去见王，因为他要救他的以色列的民族。所以顺服的不是盲从， OK， 顺服跟盲从不同。我们顺服是先顺服主，顺服的真理，然后我们顺服的态度。我想父母的责任呢，当儿女成人以后，父母的责任可以说是完了，只能够为他们祷告。那我们旁人更加不能够怎么去帮他啊。有时候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很多人一代是信主了，就下一代就不爱主，所以很多时候是给做父母的伤心。可是我们真是不能做什么。我常常觉得做了母亲以后，你才觉得你自己没有用，会不会你的孩子一定生病你就不晓得怎么办。所以的儿女大了离开主你也没有办法，比如说你越多讲的话越给他起反感，只有为他祷告。你好像浪子的父亲这样的，浪子的父亲让浪子出去，很多人就批评这个浪子的父亲，为什么要让他出去，不出去不是没有这个事情吗？可是这个浪子如果不出去的话，他永远不会悔改，他在家里整天是做一个心里的浪子。天父对我们，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他让我们，让你们自己去各行几路去犯罪，但有一天你会真的悔改回来。所以我们的儿女大了的时候，你不能强逼他，你也不能，他不去做礼拜不信主，你就更加的爱他。你可以跟这个孩子说，别的孩子都信主都热心我放心了，就是你不热心我不放心，所以我更加为你祷告的更多，我更加爱你。这样用这样的方法，这个是实在是一个问题，这语言上的问题啊。我想可以啊，可以用平常玩游戏的态度，很多时候那个祖父讲一句话，这个中间这一代就要做翻译的工作了，让孩子学一点中文，你老人家也学一点英文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英文的词不达意哈，我知道有一个祖父，他就跟那个孙子，那个孙子顽皮，他就跟孙子说 no good no good， 这孙子就哭得要命，跑去跟妈妈说，然后妈妈公公说我 no good， 你说 no good 就是没有用，啊，其实这个祖父一直说 not nice not nice， 可是不晓得说不好，这样做不好，不会说 no good， 像这种问题很多的，这种小的问题很多，这个中间这一代就要应该有这样的事情。最好是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来学哈，祖父母学一句英文，孙子学一句中文，比赛就是把家里这样的融合起来。这语言实在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们要慢慢可以这样解决，还是可以表示的爱。
问题是这个说中年这一代是应该鼓励子女学点中文呢，
我应该两方面的鼓励，
应该有改变，好比我们要认可这个社会的环境，认可这八岁的父母嘛，
不可能，
这就是说这个要老人呢得认同这个社会的这个风土习惯，这是一个到底是，
我觉得中间这一代应该双方的鼓励，两边的鼓励。老人家不要说我一定不会改，我学不来，学得来的孩子学得来的，一个小孩子学也不容易，因为没这个环境，要小孩子学中文的话很难的，就要暑假把他送去台湾，送去六个礼拜回来会大有帮助啊！这双方面都应该鼓励，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的话都是彼此都有迁就，你就学好几句话吗，几句话我爱你啊，吃饭啊，对吧？是说好早啊晚安啊，这几句话学好了嘛就沟通了啊。而且说是祖父母去念一点夜校念英文班，让这个孙子来教你啊，他很高兴啊，这彼此就沟通了。我觉得现在教会，很多教会现在开始有老人团契了，有人叫做永生团契，有人叫做老人团契，有的人叫什么长青团契啊，这是很不错，这个也就是一个方法。或者我们说我们年轻人还是说可以组织探访队去探访附近的老人家老人院啊，表示对他们的关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也可以用这样各样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家里先把我们自己的父母先孝敬好， 不要把这个，因为是这个老人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所以我们的家庭就收获我们家庭的问题。这外国人就是这样，美国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是啊，老人一老了就把他送走了，说这个是社会问题，每个人都是小家庭，他们的儿女不听话也送去，也是社会问题哈。为什么都是推到社会上，这个是不对的。圣经上明明的教训，你先在家里孝敬父母，家里真的是没有亲人了，然后才可以送去教会，才可以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家里有亲人的时候一定要自己照顾。不过我讲三代同堂，并不是说要你一定要把父母接来住，如果你的父母都两人都在的话，他们很喜欢自己有个单独地方住，你可以租一房子或者买一个房子在你的旁边比较近一点一起住，可以的。不过当然如果父亲或者母亲有一个已经不在了，一个很单独的话，你应该把他接到家里来，来跟你同住。这样这个老人问题应该我们自己家庭先解决，解决不了了才推给社会。这有个广告哈，我们外面那个导向杂志是我主编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家庭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欢迎你们投稿，你们有些什么家里的见证，或者有什么事情有故事，或者喜欢写小说啊，不要写诗，诗太多了，我已经诗的稿子太多了，压得来了啊，有什么文章也欢迎，我们欢迎你们投稿，而且我们有稿费的。但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导向目标，我们是以家庭为我们主要的目标，我们希望每一个家庭有一份，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因为那些文章非基督徒也看得懂的，我们这样就是等于是传福音。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你订一份，为你自己家人，为你的亲戚或者朋友也订一份。为什么我们要收订费而不是这样随便送的？因为我们觉得读者应该负一点责任，表示说你重视这一份的刊物，所以我们收成本收12块钱一年，12块钱一年每一个月寄到你家里来，这是最低的成本。如果你是学生，你真的是没有钱，我们也愿意送给你，可是我们不愿意把一袋大堆摆在教会里面，随便人高兴拿就拿，不高兴就都丢在垃圾桶，我们不喜欢这样做。所以为了省重的缘故，我们一定要请大家付一点成本费。可是如果你喜欢奉献的话，如果你一年奉献100块，我们称你做导向之友，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你一次奉献我们2500块，我们把你当作赞助人，赞助这个文字的工作。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还没有这种文字工作的这种观念。我们请客很容易，20块、30块、50块、60块，很容易就请客。如果教会的刊物要你买的话，哎呀，还要钱呢。你就没想到12块钱你请一个客，请一个朋友，你们两个人出去吃一顿晚饭，12块钱不够。可是这个是一年，要送给别人，送给别的家庭做叫圣诞节的礼物也好，我们在外面有订单。对，谢谢大家，再见。
在生命路途中，每日服侍主耶稣，心中充满无比的喜悦，因为有救主耶稣同行。这个是诗集作者奥斯罗史密斯博士侍奉主的心得。这位得神重用的仆人，如今是加拿大民众教会的牧师，是一位灵命精深的基督徒。他不单止是一位牧者，亦都是作家和音乐家。他的作品除了平时的讲稿之外，他有无数的文章和含义深厚的短篇故事。更难得的是，在每日的生活里面体验神的伟大。他写了很多意味深长的歌词，配上了动听的音乐，给今日的基督徒有很多的鼓励。 生命之谜不能明了，但当耶稣一来，万事都会改变。本来可怜又黑暗的前途，在遇见主耶稣之后完全改变。他是重见光明的盲者，他是重得自由的囚犯。年轻的奥斯罗史密斯找到生命的目的和生活的意义，他就希望每个人都得到这个真谛。